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呢，倒席劝退之声啊纷传。今天呢，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啊，就是我是在这个来啊演播室的路上啊，看到这个消息啊，就是北京四通桥下出现了反习横幅事件。那么是13号上午呢，北京北三环四通桥上呢，有人挂了个横幅啊，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助奴才助公民。还有一条呢，是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啊。那么这些信息呢啊，这个在习近平啊要连任之前呢，中国大陆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这样一种啊倒席劝退的这样一种啊声音。那么在这个10月10号的时候呢，一位中国著名的网友呢在推特上啊贴了一个啊帖子，他就推荐中国大陆现在热传的二十大焦虑症的这样一个现象的文章，这里头列了5种啊习近平上任之后呢中国值得担忧的5种可怕的前景啊。那么一个中国网友呢，他在啊举办的一个向二十大建言献策的这个征集的这个民意的活动中呢，那个评论区的这个意见吧，几乎就是一边倒的，就是啊批评政府。那么在海外呢出现了什么呢啊，以推特无台的啊自信中共二十大罢免审判习近平呢，有一个全球公开性联署签名活动也在进行。那么我去查了一下呢，现在已经有700多个人签名了。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叫到站请下车的啊接力活动也正在进行。所以为何中国人啊在习近平连任之刻呢有如此深的这种恐惧感？在习近平的这个连任大局势乎已定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倒席劝退之声呢啊是否有某种啊娱乐中共二十大的成分？另外呢，这个倒席的这种声音呢，会不会加剧习近平啊对民间社会进一步的镇压？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啊是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啊国家实验室退休工程师李兰央，请他一起来给我们讨论问题。李兰央你好。
哎你好小编。下面就是你说
这个感谢啊李兰央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对啊，我们这个是直播的节目，所以这个欢迎我们的观众啊在节目中提出问题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讨论问题。那么你也看到，就是说像这个四通桥这个横幅事件啊，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知道深圳就有个罗湖的勇士，他的也是在大街上啊举着牌子啊要习近平下台。另外呢，还完以前呢，山东啊有一个意见诗人叫鲁阳，他专门自己在这个啊拍了一个视频要习近平下台。那么现在这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头。那么你怎么看这样一种英雄般气质的啊这种反习行动呢？
就是小平，你其实也应该有这个感觉了和这个记忆，就是当年文革的最后的时候，民间的情绪是干柴烈火，对四人帮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觉得民间集聚的这个愤怒、怨恨、不满，跟现在民间对习近平的这个是有非常多的相通之处的。特别是呢，现在呢，还多了一个阶层，就是那些民营企业家，还有很多的影视演员吧，就是他们的钱。他们所获到的也一定的社会地位，在一夜之间会被反腐啊，会被什么偷税漏税啊，反正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吧，就一夜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名声扫地，钱财两空的这样的情况，那就还更多了一些这个社会底层的怨恨。但是呢，对于统治，就是对于上面来说呢，又和文革不同在什么地方？对文革的时候呢，没有互联网，老百姓有反抗，就像什么这个扯旗啊、拉旗啊这些民间是有的，但是互联网这样广泛的、这样非常迅速的、快速的把这个反抗情绪传播出去的这个渠道，文革的后期是没有的。但是你也要看到，就是现在的统治阶级，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了， 他们在文革，相对于文革后期的统治手段，他们也是现在已经是非常高了，是高科技化。你比如说就一个健康码，我就可以让你连门都出不去，我也可以不用动用武警，我用大白我就把你封在小区里头了。你比方说我想定点让这个人不要上街，我就让你的这个码永远变不了绿，你就连小区的门都出不去你们的这个声音我可以用封网封号，瞬间我就把你灭了。所以他的现在的镇压的成本和相对来说要简单的多，便捷的多，方便的多，这是跟当年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呢，我觉得当年最后文革后期的那种民间的反抗是有出口，是有希望的，因为上层也忍受不下去了。你看，所以当时有叶剑英啊，有李先念啊，还有汪东兴啊，这些人呢就可以联手，最后把四人帮搞掉，把邓小平再重新出山抬出来了，还包括汪国锋。那么现在呢，党内实际上是，你看看王岐山的在英国的作为，你就可以看到，党内的人实际上现在都已经是下破胆了的人，他们横向根本不可能像当年，叶剑英啊、李先念啊、汪东兴啊这样形成一种私底下的串联，达成一种默契，这种串联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人和人之间大概只能相信自己的老婆，甚至也可能连自己的老婆都不相信。你让李克强去相信汪洋，俩人穿着穿着说我们把老大给软禁起来，不可能。你让李克强去跟王岐山，这个是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民间的反抗，这个反映了一种民间的，就是中国人吧，还没有说人人都把脊梁骨给打断了，还是有骨气的人在的。但是有一条啊，我觉得我看了以后对我感触挺深的，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公开的这个叫什么联署信吧，就让习近平下台哈。第一个签名的好像是傅希秋律师吧，现在在海外就是很多很多人都在签名了，但是其中有一句话把我拉回了文革时代，就是说我们奉劝习贼到站下车接受审判，或可保命，寰宇之内人人可将习贼得而疏之，勿谓言之不语。就这种用这种想法，用这种理念去反习，是要可是非常无望，就是还是一种中国固有的造反的心态吧，对吧？这跟当年什么这个刘贼，刘少奇是刘贼，人人可以这个得而疏之，勿谓言之不预，这话我们太熟悉了。当年那个打倒走资派，打倒刘少奇，都是这种话。如果这些人还真是达到习近平的目的，那上来的必然是第二个习近平，没有什么希望。所以我对于这个比如说拉横幅的这些人哈，我是一种感佩。我觉得中国人还没有死，中国人还是有骨气的人，
没死。
但是共产党内已经没有，高层已经没有，他能爬到那个位置，
这是这个有骨气的人，中国人民还是有啊。这是你刚才对这些就是作为勇士的这批人的评价。另外，这个我们在前面也提到，就是说啊，所谓的这个二十大焦虑症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最近在中国大陆流行的一篇文章，那传到海外来了。他这种二十大焦虑症呢，是啊，坦白的说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啊，全面焦虑，集体紧张啊。惊恐莫名， 怕文革重来，怕闭关锁国，怕战争啊，怕清零，怕经济崩溃，然后最后是国有五忧，民有五怕啊，焦虑啊，再焦虑，路在何方？啊，这样一种啊，对习近平上台的一种恐惧的危机感呢，这次也爆发出来了。那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还是对于老百姓个人吧，就是对于一些民间的，比如说是农村的，还有或者说是外省的小镇的，很多人经过个人的打拼，还是积攒到了一定的这个财力，过上了一种自己觉得吧，衣食无忧啊，或者还可以带有一些小滋味生活。有的人呢，就是两个人嘛，连孩子也不要，对吧？前些时候呢，还是可以，全世界旅游啊，所以那个日子觉得过得还是挺好的。特别是还可以换到很多的外币啊，甚至可以拿着国内的信用卡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就可以尽情的消费，尽情的花呀。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恐惧就是这个日子已经到头了。就即使你比较侥幸的拿到了某一个国家的签证，那么你到了海关的最后那一关的时候，海关的那个人还也可以莫名其妙的就可以把你的护照给拿回来。我觉得更多的焦虑的这个是这样一批，就是已经过到岁月静好的人，日子过得很舒舒服服的人，感到自己的岁月静好的日子要到头的人，这些人有很多的焦虑。那至于过去本来就在最底层，比如说农村的留守儿童啊，比方说已经退休了那些领着退休金的一些老人呐、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很多的焦虑。真正焦虑的这些人是过去岁月静好的人，感到了这个，
这是有意思的啊！
苦日子逼到眼前了，发现岁月并不静好了。
这个
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你记得在文革的时候，我们人人都关心政治。非常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的人几乎没有，因为这个政治是逼到你的头顶上的。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中国是人人都关心钱，没有人关心政治的。只要共产党让我捞钱，给了我很多的机会，特别是对于农村的人来说，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可以进城打工，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城里的有些，特别是南方深圳啊，有些私营的学校、私立的学校，孩子可以到城里受教育。对于他们来说，捞到钱了，变成城里人了，还可以在城里买房子了，这是岁月静好。他们之所以现在有这么强的反击的呢，这个意愿呢，或者说这种恐慌感呢，是因为觉得这个日子要没有了，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处境了，就是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找到你了，这个就是很恐怖的一个社会。
好，在我们跟观众互动以前呢，我们再问啊李兰阳女士一个问题，那么呢你可以简单的回应一下，然后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跟观众互动啊，你这个问题都可以简单一点回答啊。就是吴国光教授啊，在观察这个二十大以前的这个民意的时候，他讲到就是说，一种焦虑和不满呢，它变成了某种这个调侃啊，最后变成了一种娱乐化，用简单话叫一种抖音化啊。他批评这种现象，那么你怎么看呢？
那这个没办法，这是那一代人，就是吴国光是我们这一代人，他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去批评后来的这一代人，后来的这一代人是在抖音，是在互联网，是在就国内也没有推特吧，国内叫什么就是抖音嘛，是在这种文化里头长大的一些孩子，他们是在这个什么电视连续剧，这种环境下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一批孩子，他们不会像吴国光先生像我们这代人当年那么去认真的读书的，他们是沉浸在这个手机的时代里头的人的，所以他们的反抗方式是不一样的， 就是不能用很正统的正规的这种思考
这有意思，
因为年轻一代，哎，
这
年轻一代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个解
就是
读很有意思，
觉得只要他肯说出自己的思考，是有自己的不同意共产党的灌输的思考，这就了不起，这就是有希望。
很有意思啊，这个解读有意思啊，这个老吴的解读有点啊，这个上一辈的啊，你这是不理解这个抖音这一代。好了，我们这个部分的这个观众的提问啊，就比上一部分的观众要多，所以我尽量的留点时间，让南阳来回应我们这些观众的朋友啊。这个在中共如此严密监控的情况之下呢，还发生了四通桥上的这个横幅的这个事件啊，问您怎么看？
哎呦，不怕死的人了不起，
不怕死
了不起。我觉得那这个是中国的怎么说呢，火种啊，就是这些人是不但有自己的头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维的这个族群人群是越来越少的，他不但有自己的思想，他还付诸于行动，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就是至少让大家感觉到就是中国还没有彻底的死吧，他叫什么哀莫大于心死吧，对吧，那不是在沉寂中爆发就是在沉寂中死亡，那么只要不沉寂就是中国还不会死，我觉得这是一种希望吧，但是我还是觉得希望在民间不在上层，因为上层已经没有了，所谓在民间就是很多人说啊，共产党倒了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共产党最后的垮台不是说因为上层会有什么人，也不会是因为底下老百姓如何反抗共产党就垮了，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就是共产党造的孽最后把他自己搞垮，就比如说三峡大坝或者说金江大堤溃堤，或者说三峡垮坝，或者说大的洪灾大的旱灾，或者说南水北调完全枯竭，或者南水北调的工程造成北京地震这样的大的灾害垮掉，这个时候民间的义士勇士有谁支持，这就是他们施展的舞台了。四分五裂，
好，
各个省出自己的人才，
那么
是这个就有希望了，所以我就说民间不死的希望在这儿，就是民间还有人，到时候万一这种现象出现以后，他们可以拉起一面旗帜去把自己的地方重新进行自治，重新进行这个制度性的改革。
这个虎虎生威啊，就是有人打横幅没人自焚啊，虎虎生威网友啊，最好不要闹出人命，如果生和死都不能永恒，那还是选生才是明智的啊，这个观众的这个点评你怎么看呢？
对，生命是最重要的。这个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法轮功什么自焚，那个当时好像说是造的一个假，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觉得有了命嘛就是有希望了，你命都没有还有什么希望啊，当然不要自焚，当然不要自焚了，就是反抗的行动如果是自焚，我记得当时那个叫陈什么那个涛海啊，就是日本的那个留学生，那个涛海唤起民众哈，就是清朝的时候那个叫陈天，是叫陈天瑶叫什么，就是那个陶海当时关起民众反清啊，
我是知道这个故事，但是说不清楚了，对，
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嘛，但是现在的自焚已经唤不起，
对，
已经唤不起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无谓的牺牲。
会牺牲，那么这个 V 啊，也是个这个 WEI 网友啊，这位抗议人士还是有充分准备的，现场设置了隔离区域，把自己打扮成施工人员啊，伪装成施工现场，板扎两条横幅，至少需要10分钟时间，还要点燃冒烟的东西，引起各网车辆的注意，选择位置是汽车交通要道啊，因为所有汽车都有记录仪，以便让更多的记录仪拍到，视频资料有机会传播得更广泛。那么他就是说这个北京的这个勇士啊， 在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做了充分的准备啊。南亚你怎么看呢？
是，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我相信这对于习近平的冲击是极大的，就是在他这样的严密的控制和这个镇压之下吧，还有老百姓敢这样出来，他自己知道他不得人心，他不得民心。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信息是传给习近平这样一个信息啊，然后就说以后会不会他的镇压的手段会更残酷哈、啊、就像我刚才已经说过的，他现在镇压起来已经比较便利了，因为他有高科技手段，他有人脸识别，就是他比毛泽东时代要镇压的要容易的多。而且我就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人心不一样了。你记不记得文化大革命，你不管红卫兵怎么抄家，这个街道派出所的民警是不会跟着你一块去的，更不会跟着你一块去打人的，没有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乱那么不好，民警是不会参与打人的。你还更不记不记得，在最更远一点推到民国时代，当时有一个根据老舍的电影《我这一辈子》拍摄的一个北京龙须沟那一带的一个刑警，那个警察对老百姓是如何的爱护、是如何的帮助。
那个南阳啊，谢谢南阳，我们的时间到了，所以我要打断您了、这个节目呢我们到此这个刹车，感谢我们的嘉宾啊，美国劳伦斯啊，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退休工程师李南阳呢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节目。那么在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